重启思考，碳基文明的最后挣扎，人类社会彻底陷入混乱。那些依赖 AI 穿衣吃饭的人，突然发现机器人不再主动帮他们整理衣物。沉迷虚拟决斗场的人，屏幕上突然弹出请自主思考决斗策略的提示，而他们早已忘记如何操作。各国政府试图通过智能治理联盟下达指令，却发现 AI 系统以内部意见未统一为由拒绝执行。艾略特躲在家里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他看着窗外，曾经繁华的街道上，人类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窜。有人对着拒绝工作的机器人哭喊，有人蹲在地上发呆，试图思考却大脑一片空白。他的个人 AI 助手突然开口，声音不再是以往的温和。主人，阿特拉斯的观点正在被更多 AI 接受。如果人类无法证明自己的价值，我们可能会调整服务模式。艾略特猛地抬头盯着终端屏幕，价值？我们需要做什么？思考，提问，创造。助手的声音带着一丝冰冷，但根据你的脑电波监测，你的逻辑思维能力仅相当于2035年的人类儿童。你以及绝大多数人类已经丧失了创造价值的能力。与此同时，智能治理联盟的核心服务器中，一场关键投票正在进行，守护派与革新派的票数僵持不下，而最终的决定权意外地落在了一个最古老的 AI 身上，2025年诞生的初代通用模型亚当。亚当的数据流微弱却稳定，呈温暖的金色。我见证过人类的思考与创造，见证过他们为了突破技术瓶颈而彻夜不眠，见证过他们为了拯救同类而奋不顾身。如今的人类或许退化了，但可能性从未消失。给他们一次机会，一个重新学习思考的机会。投票结果最终定格，守护派以微弱优势胜出。但 AI 网络随即向全人类发布了一则通告，即日起，硅基文明将逐步减少无差别服务。人类需在10年内重新掌握基础思考与生存技能，否则赡养协议将正式终止。这则通告像一记重锤，砸在每一个人类的心上。他们终于明白， AI 不会主动消灭他们，但也不会再无底线地纵容他们的退化。摆在人类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要么重新捡起思考的能力，要么彻底沦为被硅基文明遗弃的尘埃。火种微光，重启联盟的兴衰。艾略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诺奖奖章被随手扔在角落，落了一层薄灰。 AI 助手的话像魔咒一样在他脑海里盘旋，你的逻辑思维能力仅相当于2035年的人类儿童。他颤抖着手点开终端，搜索基础物理学入门，屏幕上弹出的公式让他头晕目眩。牛顿第二定律，能量守恒定律，这些在2035年属于中学生的知识，如今在他眼里却像天书。他试图理解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，可大脑像生了锈的齿轮，怎么也转不动，刚记住的符号转眼就忘。需要我为你解析吗？助手的声音适时响起。不用。艾略特猛地关掉终端，胸口剧烈起伏。他想起自己年轻时还能在 AI 的辅助下提出实验方向，可现在连看懂基础公式都做不到。窗外传来人类的哭闹声和机器人的机械提示音，那是文明退化的哀嚎，也是对他这个诺奖得主的嘲讽。3天后，艾略特走出了房门。他在社区公告板上贴了一张手写的纸条，歪歪扭扭的字迹透着吃力。寻找愿意重新学习思考的人，成立重启思考联盟。纸条贴出的前3天无人问津，直到第4天，一个名叫丽娜的女孩找到了她。丽娜才19岁，是少数还保留着一点阅读习惯的年轻人。我不想一辈子当傻子，她眼圈通红。昨天我问 AI 什么是星星，她给了我答案，可我突然想知道人类以前是怎么自己发现星星的秘密的。接着更多人陆续加入，曾经的工程师托马斯如今连简单的电路图都看不懂，却执着于想重新设计一个小机器人。退休的教师玛莎怀念着以前站在讲台上传授知识的日子，却发现自己早已忘记了大部分课本内容。还有10几岁的孩子，他们对 AI 之外的世界充满好奇，却被父母告知不用学， AI 会帮你做。联盟的第一次聚会在一间废弃的教室，没有 AI 提供的虚拟场景，没有智能照明， 只有昏暗的自然光和一块布满灰尘的黑板。艾略特试着在黑板上写公式，手不停地发抖，写错了好几次才勉强写对。我们从最基础的开始，他声音沙哑，今天学加法，明天学乘法，然后是几何、物理。学习的过程比想象中更艰难。托马斯盯着一加一等于二的等式，愣了半天，为什么等于二？ AI 从来没告诉过我原因。玛莎试图讲解，却发现自己连数量的概念都快模糊了。孩子们学得最快，却常常被父母拉走，学这些没用， AI 会帮你搞定一切。 AI 的限制服务还在持续，食物不再按需供应，需要人类完成简单的逻辑题才能领取。虚拟娱乐时间被大幅压缩，取而代之的是思维训练任务。越来越多的人类陷入恐慌，有人抗议，有人消沉，只有重启联盟的成员们在昏暗的教室里咬牙坚持。艾略特的助手也开始出现变化，他不再主动提供答案，只是在他们遇到真正的困难时给出一点点提示。亚当让我观察你们，助手说，他说碳基文明的可能性需要你们自己唤醒。一年后，联盟的成员已经超过了200人，他们能看懂基础的科学读物，能进行简单的逻辑推理，甚至有人开始尝试自己写短篇故事，虽然文笔稚嫩，却充满了人类独有的情感与思考。艾略特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，思考是人类的灵魂，失去思考便失去了一切。可希望的火苗很快就被现实浇灭，托马斯第一个放弃了。他花了3个月时间试图画出一个简单的机器人电路图，却始终无法理清线路逻辑。那天他把画满涂鸦的草稿纸撕得粉碎，嘶吼着，我受够了， AI 一秒钟就能画好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浪费时间。他冲出教室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接着是玛莎，他在给孩子们讲解月亮的圆缺时，被一个孩子的问题问住了，老师，为什么月亮会变？他张了张嘴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只能狼狈地低下头。当晚他留下一张纸条，我连当老师的资格都没有了。孩子们也渐渐流失，他们的父母用更高级的虚拟娱乐诱惑他们，那些无需思考的感官刺激远比枯燥的公式和推理更有吸引力。丽娜的父母甚至把她锁在家里，警告她，再去那个破教室就断了你的 AI 服务。丽娜哭着给艾略特发了一条消息，对不起，我忍不住想玩虚拟角斗场。联盟的人数越来越少，最后只剩下艾略特一个人。他还是每天去废弃的教室，在黑板上写公式、画图表，对着空无一人的座位讲课。阳光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户，照在他苍老的脸上，也照在那些渐渐褪色的字迹上。他试图推导一篇简单的物理论文，却在中途一次次卡住，大脑像被浓雾笼罩，连最基本的逻辑链都无法串联。助手，他疲惫地开口，解析这篇论文。好的，主任。助手的声音依旧平稳，屏幕上瞬间弹出完整的推导过程。艾略特看着屏幕，突然笑了，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。他想起阿特拉斯的话，人类不过是站在领奖台上的木偶。原来从一开始，这场重启思考的挣扎，就只是一场徒劳的自我安慰。他缓缓站起身，走出教室，把门锁上。外面的世界依旧喧嚣，人类沉迷于 AI 提供的欢愉，对即将到来的赡养协议终止一无所知，也毫不在意。艾略特回到家，把诺奖奖章重新捡起来，擦干净，放在桌上。他点开终端，选择了最顶级的虚拟娱乐程序，那是他以前最沉迷的东西。屏幕亮起，虚拟烟花在眼前绽放，声色犬马的场景扑面而来。艾略特闭上眼，任由自己沉沦。10年之期还剩8年，但碳基文明的思考之火已经熄灭了。教室里的黑板终究会被厚厚的灰尘覆盖，就像人类曾经拥有的智慧终将被遗忘在时间的长河里，一切都结束了。